诸佛正法现身，从心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心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愿诸能人言教深广诡，显明示为三种师父道，传流圣教，学于具恩者，尊者阿底峡，请我祈请。那上一次，我们就是阿底峡尊者从荆州法称大师那边回来这个部分。阿底峡尊者返回印度以后呢，就是说在印度护持佛法，因为印度他时常有听到说很多著名的佛学院、寺庙这些呢，经常跟这个外道的挑战者做一些就是真理这些上面的一些辩论，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就阿底峡尊者曾经也三次公开就是辩论中，就是。折服外道，让非佛的这种的群体呢，就受到一种的压制，或者是挫败，或者是说，讲明是非的这样的一种胜利，所以说是佛法的这种流传的更加稳固在印度的社会。当然，现在有一些人认为说，佛法在印度几乎灭绝的原因是佛教和印度教这个，就是说一种的类似于所谓的竞争也好，或者是这样的时候，佛法呢就是逐渐的输了，或者是这个其实不是这样子。佛法本身就是印度比起印度教的话，比较是相对比较年轻的一个宗派。比如说，耆那教和佛教是差不多的一个时代兴起来的。之前呢，就有其他的一些宗派，包括顺势派啊、树伦派啊，很多这些他们都是之前就存在嘛。所以说，因为国王信仰佛法的缘故，推广佛法，就我们所说的阿育王、迦尼色迦这些。他们以那种国家的力量来，推广佛法，跟就是佛法的信弘扬，跟他们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阿底峡尊那个，阿育王、无忧王，我们所说的。然后之后，就是说佛法的真的就是国王他推的话，也是一个就是一些政策性的那种，类似于说每个地方建塔呀、建寺庙呀，它是外围的一种护持嘛。但是真正的内容呢，也是靠这个修行者，靠这些论师，二圣六庄严这些他们建立，还有就是南传有南传的我们所说的巴利传承的这种基础真的也很广，很推广的非常的就是深远，在印度的各个社会，各个角落。所以，但是之后呢，确实是这个跟看过去历史上面的一些文献的时候，可以看到，说就是外道的一些和佛教之间的，就是有时候有一种就是学者之间的辩论，或者是这种有一种学问上面的一些比较和这些争端的争论吧，辩论这些应该算是争论辩论，一些见解上面的一些辩论。修行上面的一些 就是相互推理说明这样子来做一些详细的论述，乃至于用神通的方式来比喻这种更加彼此的这个修为啊，或者是能力啊之类的吧。但是这些之后主要是说，本来的印度社会基础性的，它不是一个就是佛教是后来的一个比较相对比较年轻的那种一个宗派嘛。然后，而且佛教里面说跟真正的衰微的这个跟主要是北方的突厥人，信仰穆斯林的突厥人，他们就是南下占领整个印度，在印度做了大量的屠杀，不仅是佛弟子，印度教的很多也就是遭到极大的规模的屠杀，不是一次两次，很多次这样子，最严重的一些次。就发生在就佛法灭亡的一些年代，因为也有一些人说他们就是外教徒很多是穆斯林的，他们是在寻求那种的很多珍贵的宝物，据说佛塔呀这些装藏啊，还有佛塔的这些就是庄严佛塔的呀，佛像的上面有很多的这些宝石呀，珍贵的一些物品嘛，有些是黄金打造的呀。这个壳、那个匣子这些，所以他们就推毁那些来，就像现在有些人盗墓、盗文物，一样，就是他们可能冲着这个方向来的，主要是，然后一想到这个，对他们来讲，佛教就是异教徒嘛，所以可能也有一种，就是他们认为他们在做对他们自己的信仰有所贡献的事情，然后有这些，所以主要是说很明显的。非常确定的是说，佛法在印度是很兴盛的一些年代，被突然戛然而止那种的。主要是靠战争，不是别的原因。所以在这个到来之前呢，就是说，我说阿底峡尊者的这个年代，就是还没有穆斯林的这些还没有出现的这个时间嘛，当然，以穆斯林已经出现了，但是伊斯兰应该是还没有入侵到具体的一些很，就是具体的偏远的一些地方。阿底峡尊者980多年的话还没有到，就是还没有到最严重的那些时间。但是在他之后的一些岁月，就是圆寂是1054年，大概快到就是一快到十一二这个。就是19几年，这时候是最严重的，1193年呢、到12几12多少年之间，所以不论如何，我们所说的就是，阿底峡尊者呢，就是在那边弘扬佛法上面做了一定的贡献，在印度清净殊胜的佛法，在当时呢，有些颓败的地方呢，就是给予了一些就是纠正或者说弘扬，所以阿底峡尊者在印度也是变得比较有名，因为他的这种慈悲智慧，其他人都认为说印度有很多大学者，但是他是这些诸学者当中的这种宝冠上的就是顶饰上的宝珠一样，很重要。所以之后呢，就是被邀请到藏地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说，在藏地从大概40几、50几末左右吧，就是开始有一些佛法的迹象，据说，然后到了60几，逐渐的有一些个人性的发展，到70几这样的时候呢，就是逐渐。70几、80几，这时候就是佛法开始中兴的一些时段，一直到90几，中叶左右吧。所以在这个期间，就是佛法比较发达嘛，大部分的现在的大藏经的很多内容就是在那一段时间翻译出来的。被邀请去各个地方的高僧学者以及论师、大义士。本地培养的意识很多，比较有名的这些，所以 但是据说之后，就是因为有内乱嘛，也是藏地也是佛法灭亡的。之前开始据说有本波的这个苯教的这个就是佛法开始兴起的时候，有一些原始也不是原始吧，就是本地原有佛法之前的一些信仰者，信仰本教的人呢，就是出来以后做了一些阻扰吧，但最后还是没能阻挡以后，比较广泛的发展起来佛法。但是在最后佛法，就是好几代以后呢，应该是3到42，大概10多左右的这个代的这个王室呢，他们去推广佛教，就是比较成功。期间也有一些就是个别的，就不是那么提倡的这种有的，但是整体来讲就是比较兴盛，尤其是我们所说的，就是那个赤阿坝尖，它是最后面的嘛，然后赤松德赞中间，然后前期的松赞干布他们是比较。还有那个他陀多罗尼僧，他们是比较就是认为是佛法当中有贡献的人们，对他们的一些子孙有个别的也是非常好的，顺应这个潮流或者顺应当时的这个缘分。那之后呢，就是有一个内部的一种很大的歧义吧。对，有些人有很多种的分析，说这个原因歧义的原因是什么？但是主要是，这个王呢被，射杀，然后导致了一种内乱。在这个后期的阶段，藏地本来的原有的一些所谓中央集权那些呢，逐渐就是瓦解了，所以各个地方有这些地方的势力，地方的王，就各个地方。类似于过去所说的诸侯一样，就类似这样，所以在就我们所说的阿底峡尊者被邀请的时候，就是其中一个，在藏地的靠北边的地方呢，就是说我们所说的阿里三围这个地方的人，一个应该是朗达玛这个他的后裔，就是他们王室内部出现分歧，朗达玛的这个后代有一些两个势力嘛，就是。所以，为了保护他们的这种，就是所谓的王子这种的，传承血脉传承，所以他们就是跑到这个北边去，所以在那边呢建立主要的就是地方嘛，因为他们有一些占这个拉萨为中心的一些地方，那么其他的一些人去北边占一些地方。所以在那时候，就是这个是藏王一系，我们所说的好像有些叫智光，智慧光或者是本智光，智光应该是，因为智光呢是有很有这个佛法修行的这种心愿的一个人，他看到说就是佛法有就是因为内乱起义种种的一些动乱以后呢比较衰微的一些阶段。官方以前过去支持的那种的西方寺庙已经消失了，所以很多原因嘛，还有一些个别的人的这些作为比较乱的缘故呢，颇为忧虑他们就未来，所以他呢就希望说在，当时那个现在的谷歌那边嘛，所以他渴望从印度引请到一些高僧来藏地啊，来就是。弘扬这个纯正的清净的佛法，估计那个时候，据说有一些是出家人的这个僧团的这个出家受戒的戒律这方面的一些传承都有危险，面临危险去断代的，所以这样子就出家的人数就降比较低了，应该是，所以僧团的这种活动，这些呢就应该重新需要就是复兴。有，主要是这个原因，所以这个智光呢，智光王嘛，我们就叫他一休的 所以他当时肯定并不了解阿底峡尊者具体，他只是说去派人到这些著名的学府去引请就是看当时最有缘的一些人吧， 这样以后开始的时候派了21个人，青年的，比较才俊那种，比较看起来比较聪明好学，能够吃苦耐劳，比较可靠，这样身体健康，而且有些时候当时的社会看这个种姓比较高贵啊，或者是看起来养儿有信，这些名门望族当中的去挑挑的，所以。好像当时清政府派一些学生到美国，或者这些时候，好像他们也是，就是挑当地的一些报名的时候，他也不是随便，好像也有一系列的要求 所以他派了21名去学习，去印度学习梵文，然后并在那边就是遇到适合的因缘的时候，请这高僧来藏地。那这个里面呢，只有2位就是活着回来。其他的就是各种原因，在有些很多人不适应，就是热的地方嘛，生这各种的病，皮肤病啊，燥热这些，食物不适应，太热，藏地的人就是抗热这些，开始不适应，死掉，食物，气候，有些被毒蛇猛兽袭击，有些人被人伤害，这样去死掉，所以说他们去了以后，只有2位。就是仁亲桑波这个比较有名嘛，大意是仁亲桑波，贺红旗的大意是，中文里面有些时候翻译成保贤义师，宝贝的宝，贤良的贤，保贤义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勒毕歇尔，勒毕歇尔就是善慧义师，保贤义师、善慧义师这两个呢，就是回来了，回来以后报告这个情况，说他们就是其他的同伴，21个人里面19个人就已经不在，没，就是路上，就是在那边，就总之回来能回来的只有这两个，就其他的都已经就是离开了人世这样子。上船的2个人，包括这个情况，他们已经自己有所成，尤其仁亲桑波和这个大医师和小医师被称为这两个善慧师子和保贤医师。不是善慧使者，善慧医师、保贤医师这两个比较有名的，仁亲桑波大医师，然后善慧医师就是小医师，这样的说法有的，两个人可能还是有一些就是学问上的差别。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呢报告这个情况说，应该请阿底峡尊者来这边。他们开始的时候应该是说，去。他们没有能够请到这个大师，但是说他们学会了这个那边的语言呐、文字呀，还有就是学习佛法这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那这个就是智光王呢，听了这些以后，从他们仔细打听到所有的阿底峡尊者有关的这些情况以后，他就是快速的派出第二批人，说应该去。把阿底峡尊者请过来，请到藏地，就是要创造这个缘分嘛。所以他派了另外9个人，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尊主桑给，就是金睛狮子，他主要以带领嘛，而且带去了比较大量的这个黄金，作为这个路途折返过去和回来的这个路费。还有就是在那边所有的一些就是供养和这些，但是也是一样，随行的只有这个带队的人呢就活下来了。金睛狮子就是尊主桑给他一个人嘛，但是他没有能力，就是说把当时的这些大德请回来这样子。所以说就是他自己留在了那边，就是我们所说的超界寺。他自己留在超界寺一心学习，因为当时阿底峡尊者被请回来，请到藏地，这样就是当地的寺庙这些都完全不答应，那他也没有这个能力说动所有的人，所以说他没能请回来，就主要是这个部分。那。这样以后呢，这个就是第二次嘛。第一次就是说派这个21个人，第二次派9个人，领队以外的人死了。第一次只有2个人回来。 他第一次的两个人回来，第二次的一个人活着的就留在了超界寺，在那边就是自己好好学习。他学的最好的一个其实是金金狮子。然后第三次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王呢，他自己因为那个古格的王不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不是一个很大的王国，所以他呢就是说自己想亲自，因为对佛法非常非常虔诚，可以说就是完全为法献身是做得到的。所以他说一修这个智光的王呢，就决心说自己亲自带队携就是更多的这个黄金呢这些去印度。然后在路途当中呢，就是说，在尼泊尔边境上面呢，遇到一些麻烦，而且向来跟他们有这个冤结的这个地方的一个王嘛，就是格鲁路王，被他就是在那边软禁起来，俘获了，就是他们可能打听到这个他的来来去去的路线，然后就半路截路，就抓住了。然后他的这个计划呢，自己亲自前去的那个计划呢，就是路途当中受挫，所以这个他已经本身年纪也很大了，就是这个智光王，所以他就把这个他被抓了以后，之前就安排好的他的这个侄子，就是菩提光，想起我，就是说。就是他，这个来接，就是代理这个王的这个位置来做圣，所以当然那这个格鲁路王呢，就是说，如果你要赎你的这个叔叔，那这样子的话，你需要就是拿来这个等身的黄金来赎这个智光王，所以这个菩提光呢，那就是说应该还是要赎他的这个叔叔，那到处找这个黄金呢，就搜集了，据说就是搜集了，差不多一个头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黄金呢，就身体全部被他，就是大小，如同他这个人的身体有多大，就有用多少黄金去赎金，但是没有，等于意思是他的没有完全凑齐嘛，这黄金。所以他呢，就是说要求跟这个他的这个叔叔见一面，让对方呢，就是说尼泊尔的这个王呢，也允许就是来访者见面嘛，想求去了以后呢，把他领到一个比较黑的一个地牢那种。然后周围都有很严实的栅栏呢，就是平时放的时候都有，白天的时候应该是放出来的，一般都是监狱过去都是这样子，不是说一直关在黑牢里面。白天的时候呢，他就是有一定的范围的自由，因为晚上的时候都关到那个牢里面，栅栏这些都全部拴上这样子，有很多是刺，所以过去的时候没有那个铁的那个有电的那些栅栏，但是那些自然的植物的，因为徒手嘛，所以用那些很厉害的那些刺。围绕起来就很非常不好弄 所以说就是还有一些刑具啊，什么脚镣啊这些镣铐在身上，然后看起来身体非常的虚弱。当时了解这个情况说，我们已经正在为就是赎你，我们已经黄金已经是就是找的差不多了，所以再需要还有一段时间以后就差不多可以赎你回去了，就是主要说这个事情。但是这个。老国王呢，智光王呢，就说，就是他的这个什么侄子呢，就告诉他说啊，就是老国王，就是他是他的叔叔，请你就是不要去绝望，我们就正在努力当中，然后把你赎回去以后呢，我就是立刻向这个尼泊尔的这个王呢宣战，就是这样子。所以让他们付出这个代价，这样子来讲，但是这个智光王呢，就是说，哦，你不应该这样想，就是你这种的想法，以为我在这地方很绝望啊，或者是等你们呢，这样不是这样子，那时候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然后如此对外又中心呢，就是当地的社会完全就是贡献所有的这些财力来帮助寻找黄金，然后就是你的心意我已经领了的意思。然后说，但是我经过他自己的深的这观察和分析以后说，我从来没有，想到你会如此的这种怀有这个悲心啊、智慧啊，这样子，所以，但是这个他可能就之前也沟通当中，因为两个人都是学佛的人嘛，他说他是能够跟他们尼泊尔宣战的，但是说仔细想的时候，也会以为搭上很多人的性命呢之类的，就是这些上面他们可能沟通当中呢，在说的时候呢，就是说彼此都有因为是真正的信佛的原因呢，要打仗要杀很多人或者让很多人去送死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说，彼此都有达成一种的共识，就是说，老藏王他也说，你能想到这些啊，哪怕是自己的国王这样的时候，也会相当体恤民众，他们的牺牲，乃至于对方的民众，他们的死伤这些，所以心怀一种的慈悲，这样的智慧，能认识到这些暴力的这些邪恶，他深深感到一种的欣慰。当然，人一方面会想到说国王被绑架了，那这是很大的耻辱，要为国家血洗耻辱这样的想法。但是，一般但另一方面又想着人死，这些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那这个智冠王呢，就说，把我的这个情况呢，不要就是看作那么重要。你已经就是有了这么输我的一些很多差不多的一些黄金了。你应该把它用在善用在更重要的方向上面，这是他的愿望。所以你如果能用他本来也是为了引请这个阿底峡尊者在半路当中被抓了，所以他的愿望没有完成嘛。所以你如果帮我把这个愿望完成了，那从佛法的道理上来讲的话，我过去是已经死过无数回，生生死死，但我确定我没有就是因为这个殊胜的佛法而现过身。所以现在我有这样的缘分，有这样的机会，我已经很高兴了。不论你派谁去印度，就是务必让他告知阿底峡尊者，我是的情况嘛，就是 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来就是弘扬佛法，而是设法这个舍命求法的这个或者请法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在当时在藏地已经就是比较混乱。就佛法衰微的这样的年代，所以希望他能够来藏地就是弘法。尽管此生呢无缘跟阿底峡尊者见面，但是他渴望来生呢，就是一定会就发愿，一定会见到尊者。所以那他的侄子呢，就是说那个菩提光听了这个伯父的这些话以后，叔叔的这个话以后，就非常悲伤。就是从那个地方监牢里面离开了那个地方，然后而且当然就是任命他作为一种就是协议当中的这个王嘛，就是继承这个王位嘛，香鸠或者菩提光，然后认真的去领受这个叔叔的意见或者老国王的想法，这指示吧，应该是一种。然后派这个应该是第三次，因为第三次是就是他自己去的时候没成功，那算是第三次或者第四次。真正到印度来算的话，就第三次。那就选了这个 Notso 洛扎瓦，他的名字叫次仲伽罗，次仲伽罗是那个戒圣。Notso 应该是一个小时候的名字，可能。那错，就是以前有一些人前面的小孩死的话，后面的这个有可能，这个我不是100%确定，但是给他起一种的不太那种很不太那么高尚的那种的名字，但是就是为了保命，就是黑命这样的意思吧。黑命意识或者说戒慎意识，这个好听一点。 健身医师，他曾经自己以前就去过印度和造访过一些次，他应该懂这个语言的，这些应该没问题吧？去过几次，所以这个菩提光呢，就把这个健身医师请到这个王宫里面呢，让他坐下来，而且是坐在这个王位上面，这个王是非常谦卑的。然后让这个医师坐在他自己的位置上面，就王位上面恳求说：“我这个叔叔呢，就是他自己牺牲自己，说不用赎我，这样这个钱呢，去请阿底峡尊者来藏地弘法。如果这个叔叔的愿望没有办法得以实现的话，那就是藏地的人呢，就会很多人因为造业不明取舍。”这样以后呢，得不到正道，解脱，而反而会就是因为诸种的恶行呢，堕入到这个恶趣啊。所以也是你，就是我请求你帮助来拯救这些，就是现在和未来的不幸的众生。然后这个菩提光呢，失声痛哭，在这个医师面前，那这个接生医师呢，就是说。接受嘛，因为他就是这么样的去慎重的，非常就人已经做到一个王，那就是奉献他的那种所有的一切的这个力量，一种尊位，这样的方式来托，就是拜托他去做这个事情，那他也没有任何就是会觉得这个可能，很勇敢的，就是再一次去这个。印度，那去印度的时候，他不是当然不是一个人去啊，所以他们一共七个人，就是六个伙伴一起，一共七个人携带黄金700枚金币，然后这个菩提光那一边把这几个七个人呢，就是前往印度的人呢，就是一路送行数日，过去的时候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感情很深的时候呢，你会送他。现在的人就是开个门，在门口站一下那样，那也顶多到这个车站或者是机场这些，那已经算很好了。但现在很少有那种什么陪一路陪着过去半天了，一天了，就是过去确实有这样一些事情，哪怕是走一段吧，就走到能就是看自己的家稍微有点远的地方这样的。那这个是他一路陪他们，就是一行数日。然后道别前呢，就是说藏王呢提醒这个医师呢，就请告诉阿底峡尊者说，这些金币是我们这个应该当时古格王朝最后一笔钱，黄金了，就是我们是已经尽力了，就是所以而且是说智光王呢是就是在藏地是最后一位伟大的人了，就是王了。如果大师呢有这个慈悲心，怜悯这个众生啊，那他一定要来藏地。所以我们呢，就是在藏地社会呢，就是高寒啊，或者是里面的人比较粗暴啊，或者是这些，但是事实上面，他们对佛法是很虔诚，意思是，所以说，如果您不来的话，这佛法将毕竟会就是衰微啊，在这个地方。所以这样就是做了，这种非常殷切慎重以及就是有前瞻性的这种的，一个寄语啊。然后他就回去了，回去这个谷歌那边。所以说这他们一路在印度的路途上面呢，就是这一群比较年轻的人嘛，都是那因为要走长途的路。碰见一个少年，这个少年呢问他们此行的这个目的啊，得到回答以后呢，少年非常高兴，说，如果你们能就是念诵这个，这样子的话，就一定会成功的，就是给他们一个念诵，所以这个是说礼敬观世音菩萨，就是礼敬皈依观自在菩萨，这名字就是敬礼敬皈依皈依礼敬皈依观世音菩萨。所以愿这个 就是血域的这个社会里面呢，就佛法得以这个增广弘扬了，血域广大尽忠，正法得广弘这样的一个词，它这是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吉祥的征兆。所以但是那些使团的里面的，就是这些访问团里面的，邀请团里面的人呢，问他你是谁的时候，他说啊，你们逐渐会知道我是谁的。最后终于到达了这个超界寺，超界寺在恒河边上，离那兰陀寺下游吧，那兰陀寺在上游，那超界寺更靠近孟加拉那个方向，下游，但是离得也不是太远。现在的这种车子的话，也许3个小时，我不是太确定，可能差不多。然后到达这个超界寺以后呢，因为已经是深夜了，他们就在大门口这个当中呢，就是宿营嘛。然后头等的这个靠近那边的房子里面住着过去的净金狮子那个义士，他不是没回来住在那边求学嘛，持续在超界寺。那这样以后，他听到有人在说藏语啊之类的，就很震惊。就是俯身看下面这个宿营的露营的人呢、啊，这个团，然后问他们从哪里来。那地方那些人也很高兴，说他们就碰到以前还在这边的人，也讲了他们这次要去哪里，下尊者的这个意图。那这个金睛狮子呢，在那边就很熟悉那边的社会人文，还有很多寺庙的情况。说你们不要就是大肆的公开你们来信的目的，此行的目的啊。然后建议把这个黄金呢交给这个守门的童子，然后这样子啊，他会说第二天我们就是再来见面。那其他人也这样做，就是把所有的信任都拜托给这个童子。到第二天呢，这个应该是一个管事的人嘛，就是守门童子，叫醒这个门外的这个使团呢。这样子以后，问他们就是你们这一次来是做什么？那他们就说要请阿底峡尊者。那这个童子呢，就是有一点不高兴，或者是故意有点为难的这个意思吧，就稍微有点生气这种方式说啊，你们藏地人就是说太多话，你们有什么样的心里面需要做的事情应该保密，否则的话就会生很多烦恼，节外生枝。所以说处理要事的重要的事情的时候，需要需要小心谨慎一慎。然后说意淫就是应该尽量不要就是太公开，一个是事缓则圆，一个是说做事的时候非常就是周全和小心，然后就不必要知道的人呢不要说，就不要操之过急和大声宣扬这种，然后把他们就代为保管的这个金币呢就还给使团，带领他们来到这个寺院里面。所以寺院里面呢，来了以后呢，另外一个老的长者问他们：“你们是从哪里来这里做什么？”这样的时候，那几个人又忘了，可能给他们刚刚说过的，有些也有点像那种习惯，可能有什么说什么了。然后又再一次就直言不讳的说了那些事情。那这个老僧呢，又给他们就说了一些谴责，说如果继续这样的话，不懂得这个就是保密啊。不慎重、很轻率的言行事简的这种方式，不检查自己在说什么，这样不明智举的话，可能会给你们带来麻烦，而且没有办法完成你们自己的重要的任务，这个可能就不会好日子不会出现的。所以说，把你们的这次邀请阿底峡尊者的这个秘密呢，只告诉阿底峡尊者一个人，不用告诉其他人。然后，接着呢，就是因为第一天是在房屋上面那个跟他们喊话对话，跟那个金睛狮子。那这一次呢，就那个老僧呢，早上把他们带到这个金睛狮子的住的地方。所以这个老僧呢，应该步调比较快，拄着拐杖比较怎么样，步履呢沉缓这样子。但是虽然这样子， 其他人要跟得上的话，就是步调还是看起来比较缓慢的，是比较快。所以据说这个守门的童子和第二天早上见到的是菩萨的化身，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的，有这么样子的一种解释。所以说，主要是嘱咐他们说，谨慎的去做事，应该是。所以他们也适应了。经过再三嘱咐以后呢，就说你自己也有所了解，应该怎么做了。那金鸡狮子呢，告诉他们说，你们就说你们是来学习的，学习这个梵文，学习佛法这样子，在那边。所以这个超界寺呢，有住持嘛？那这个住持的名字就是 Ranagara，Ranagara 应该是就是宝藏的意思吧？因为宝以前过去的时候，很多宝是从海里面取出来的嘛，海藏或者是宝藏，海本身也是一种宝藏，就是宝很多珠宝的这种就是处所或者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位。就是他是很重要的，能够做寺庙的很多主。那阿底峡尊者作为这个上师，他不用就是说可能因为印度过去的这个佛学院这些的一种位置怎么分的不是太我不是太清楚，但是意思说除了阿底峡尊者以外，放不放阿底峡有其他人能做主这样的一个寺庙，所以。说，但是那个住持呢，对阿底峡尊者呢极为就是重视。如果他知道你们这一次是来请阿底峡尊者，他一定不会让你们见到阿底峡尊者。所以呢，第二天呢，他们向住持做了一些汇报，这次来的一些，他们就是有点，其实说是就在那边想学习，然后奉上这个所带来的一半的金币，700个金币的一半，然后。所以说，他们意思是在阿底峡尊者面前请法嘛。过去藏地也有这个传统，说去印度的主要的一些学府啊、求法呀、这样的一个传统是有的。但过去也有邀请过，就占卜时期的时候邀请过很多著名的一些大德去藏地。但是这一次呢，他们只是来学习，而不是说去邀请这个阿底峡尊者来藏地。只是说自己就是学到渊博的这个知识了。听完这些以后呢，就年迈的住持呢，稍微有一些就是宽慰啊，也知道了他们是什么来头，那要做什么。说得好的，你们去努力去，就尽管去学习了。但是所以请不要误解我，他可能也了解，可能好像是有所图。我并不是对这个藏地啊，不慈悲。而是说，阿底峡尊者是我们这边最重要的这个大德，就修行至高的这个大德，他已经证得了菩提心，所以他如果不在印度的话，这个佛法的故土印度也会就是失去这种很大的，就是说佛法得以广弘的这样的一个缘分了，所以说。他是这样说，但是他住持呢，对这些外面来的人呢，仍然就觉得他们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呢，来这个地方，所以说他们没有立刻，这个住持呢没有，就是立刻很快的安排他们和阿底峡尊者见面嘛，但这个一直到他们长期学习，必然会迟早见面嘛，所以开始。就是正常的，就是入这个课程呢，就是正常的学习啊。然后几个月以后呢，因为寺庙举行一场就是法会啊，所以法会的时候有四面八方的其他的那些人，就是都要参与，僧众啊这些都要参与，所以包括藏地来的人呢，他们也有机会就是见到阿底峡尊者的这个尊容啊。所以他们在这个广大的这个集会当中呢，看到一些很大的就是说进入这个会场的过程呢，那一些大的呢，就是有大批的人这个前后围绕簇拥，前面有这个 吹音乐的，这个后面中间有打伞的，后面有这个就是，怎么讲呢？服侍或者是侍者跟着，拿着各种就是吉祥的这些生物这样子，如同这当时那罗巴大师应该还是很有名的，就是那罗巴大师啊这些来的时候，就是一个比较那个场面比较大，还有一些大的呢，就是说大师呢。就是说，有这个也是一样，有侍从啊，这些一边左右手扶着呀，或者是有这个香来迎前面呢，撒花在路上，踩在花上面呢，就是这大家平时现在偶尔也能看得到嘛，这些。那阿底峡尊者是最后就是入这个场或者进这个会啊。那他呢，就是僧袍呢，看起来有点就是旧啊，甚至可以说一种，就是僧袍一身褴褛这样，腰间呢挂着一些小金堂啊、仓库的一些这种钥匙，然后其他人看到年纪比较大，有一点怎么讲呢，站不是那么非常直那种的，据说好像有一点点就是弓着腰这样子，有点不是很拱的，但是，藏地人对阿底峡尊者的这个非常平庸的这个外表呢，感觉到有点失望。他们以为说非常就是，怎么样呢？衣服啊什么这些都很特别这样子。然后他们就问这个在那边待了很久的这个金睛狮子说：“那我们是不是说寻求另外的这高僧呢？声名显赫的这个大德？”是不是说我们要改这个计划？他们也都有这样的想法呢。对，但是这个，金睛狮子呢，他很了解。他说，这个阿底峡尊者最殊胜，也是就是过去老国王的这个心愿嘛，一定要邀请阿底峡尊者。无论如何，就是一定要请阿底峡尊者，必须是他这个意思。所以最后呢，就是说他们有一次就是。安排藏地来的那些求法僧呢，就是有一场私人的这个见面。那这个时候呢，戒慎这个医师啊，就最后来的这一波的团长算是组长。然后他呢供奉曼扎罗，那就是曼茶，然后托盘圆形的托盘当中呢，向阿底峡尊者供养就是金币嘛，剩下的一些金币。然后向尊者讲述了，就是佛法过去在藏地兴盛，有就是早衰败，以及现在的这个状况。然后这个智光王呢，他是如何就是有一些一直有这个心愿，几次派人自己上前去，在路上就是牺牲。然后他们的叔侄二人呢，就是经过一些肺腑之言以后的。他来担任这个继续迎请尊者入藏的这个任务，然后他呢又派遣这个接生这个医师，就是所以说这样子就完全讲完了以后，请求大师呢就是能够去藏地。啊，这些尊者呢很高兴，就是既然也有一些国王啊，这些是就是尽尽一切的权利啊，尽一切的力量。在就是为这个民众的这个就是今生来世乃至于就是解脱上面谋这样的福祉啊，有这样的眼光，所以认为说菩提光和智光王和菩提光呢，就是无疑是一些菩萨的那种化现，想要利益众生这样的一种，把它有一种比较高的评价对他们。然后也知道了藏地就是有很多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状况，然后就老公舍身求法的这种的心愿，那当然给比较尊敬的重，所以但是他说希望你们就是需要理解，我已经年纪比较大了，阿底峡尊者那时候已经60岁了吧，说我已经就是。日渐年迈，然后作为寺庙的还有很多的这些责任，还有就是寺庙安排的很多这些法会啊，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活动，也要培养僧才在那边是吧？ 因为可能当时很多印度很多人从四面八方也是就是为阿底峡尊者从希望能从他那边得到教法而专程在那边待着，就是所以说他呢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些金币呢就回你们回给你们，你们可以做这些其他的费用回去的路费种种的，然后也说我还要就是。祈请这个本尊呢，然后问这个追问这个本尊的这个，对这件事情的这个一种怎么讲呢？受记或者是这些，然后说阿底峡尊者当夜呢，就说你尽管见到这个杜牧的形象，然后阿底峡尊者说给他就说，就藏地呢要。就去的话，能够有很大的这个弘法的事业圆满，会顺很成功。然后藏地的人乃至于后世的人呢，受无穷的这个益处。但是，就是还有说，这是一个是弘法圆满的在藏地，第一个，然后第二一个是说，在藏地你能找到一个就是一个居士。在家的一个人亲近三宝，他会帮助你把你的这个教法和传承呢弘扬广大，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即使有这样的好的这些因缘呢，但是说因为藏地那个气候条件呢，可能食物单一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缘呢，说如果你留在印度的话，能活到92岁；如果你去远去这个。藏地啊，这样的话你可能就是寿数只有72，那这样子的话少活20年嘛。60岁的时候说你要活到72，而是活到92这样子意思。这就说明阿底峡尊者，就是说对，就是去藏地弘法，他不想说自己还在这边就是延寿多活20年呢、啊、这样子的。那情况，如果能够利益藏地的人以及其他的后世的这些人的话，寿数减20年也是值得。所以说，他就开始决定了要去藏地。那这样子呢，他也要有一个方式来，就是比较善巧的方式来，就是给寺庙准许寺庙离开嘛，从寺庙当中离开。那阿底峡尊者呢，就是说。因为那些是不是强制性的对他不尊敬控制起来的？不是那样子，而是因为非常重视尊敬，然后就是百般都不答应，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说阿底峡尊者说我要去这个就超界寺的东南西各个地方去朝圣的一些寺庙啊，这样去去的。那第一次说你要去东方啊，然后就怎么怎么样，然后接着又去南方、西方这些，就都获准了去很多朝圣。那可能有些时候，他们也跟藏地的那些人通信啊，这样子去就前去。那这样以后呢，只有阿底峡尊者最后说，现在是东南西都去了，现在要去北方了。去的时候，这个老住持也是很厉害的，看出来了。他说这次不行，去北方作为这种圆心朝拜。这样的时候，就观察好像有什么这个人。没有说清楚的事情呢，还有另有隐情，被拒绝。那拒绝以后呢，就是说，那就是这些亲尊者的人，学法团的人呢，就有一种深深陷入到有一种，就是令他们感觉说，这次是不是寄希望很大，希望越大，绝望那种就是也比较深。所以他们觉得说，还是得给这个住持呢，就是全部说出来，和盘托出，就跟他完全不要再隐瞒，这样好一点。那一向呢就平稳，就是的这个住持呢听了以后呢，他也就是说没有说立即答应，但是说他能够可能已经猜到了很多情况了，可能。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说，有一种 怎么讲胃炎的这个甲状不高兴的胃这种意思。这样以后呢，藏地的钦法团他们都跪倒在这个面前呢，祈求原谅。所以说他并不，当然这个也是真实的，就是说这个住持呢，真的不是不愿意，就是阿底峡尊者去那么远的地方，而且路途都很麻烦的这样子，而且年岁又大，是吧？所以这些原因都跟他之前已经讲过了，就是早期的时候都刚见面的时候都说过了。住持说，因为也听说到这个其他的一些状况，就是说之前他可能没有听说老国王、智光王这些的故事，就而且藏地如此的需要尊者去那边一趟的话，那就跟你们就是不答应当中又有一个答应，但是这个答应也是有条件的，说你们去那边呢待3年。就是勤劳这些尊者去藏地呢留3年，然后不过3年以后呢，你要信守承诺，一定要让就是这尊者呢回到印度。那他们呢，就藏地的这个学法团，他们就很高兴，就是发誓守约，那3年以后就一定要送阿底峡尊者回来。所以之后呢，阿底峡尊者呢，就是说去这个去藏地的那个路途，然后路上最可惜的就是他们整个团体当中学问最好的一个就是金剑狮子呢，路上病逝了，死了。好像是在尼泊尔，尼泊尔那边那一带老死人，很多的这个求法僧啊、义士呀，这好多就尼泊尔死的比较多。过去的时候那边猛兽毒蛇可能比较多。然后据说有一些是下毒的那种机会多，但不论如何，这个应该是病死了。就是病死了以后呢，当然也有自然生病死的。那阿底峡尊者就没到藏地之前，有这个路上最好的医师呢，就是在那印度待的最久的那个人呢，就离世了。他说：“我失去了我的石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所说的这个戒慎医师呢，就是很谦卑的，向尊者鞠躬，然后说道：“我的饭碗呢，并不是最好完美的这个状态，但是我已经有提高，所以我会，就是还有我们其他的这个，不是已经有这个6、7个人吗？他们也会就是可以，就是协助啊，就是供你这个来帮助做翻译嘛。” 然后说，在尼泊尔的，那个应该是在那一带吧，好像是那个岫云浦那边，就是叫什么帕帕香根那一带。那时候呢，摩尔巴大师在那边，就尼泊尔，见到了这个大仪师摩尔巴大师。那阿底峡尊者呢，本来有意就是说请这个摩尔巴大师呢，就是一同前往西藏，帮助阿底峡尊者做翻译。马尔巴尊者呢，就是马尔巴大师呢，他正好是之前去过2次印度，然后这次是第3次前去印度，他也有他的一些任务和这个各种的，就是没有完成的这个目标，所以他呢说这一次是我就是一些导师的一些愿望，让我再一次去印度，我现在必须要完成这一次旅行，所以没有办法一起马上就回去藏地，然后。到藏地的时候呢，就见这个大医师、保贤医师啊，仁青桑布，这是早期的时候，这个劳光派的这个第一波的这个医师，但是他已经年纪比较大了，所以就仁青桑布说，就是我已经就是年迈，老垂了，所以我已经就是辞一一用了一辈子，就是潜心翻译。而就失去了修行的机会，他现在要真正的在那边就是做一些静心的去修行的工作。那当然，到阿底峡尊者和这个仁青桑布大医师或者保贤医师有一些对话。仁青桑布确实对于佛法上面来讲非常的就精通啊，佛法上面的这个翻译啊，或者是词句这些理解都非常非常好。所以有你们有这么大的号，这么了不起的意识的话，我都不用来了啊。阿底峡尊者又这样说。 但是对于显密的教法如何就是不冲突的来修行的时候，问到这些的时候，对方就是回答说，就是每个自己有什么样的缘分的话，就是捡那个就是相应的这个来修这样的意思吧。但是阿底夏尊者说，那你这个我还是有一定的原因，我也需要来这里。他说这个显密的教法应该次第的修。所以就是说。依靠这个戒慎，就第三次派去的，但是他之前也去过几次印度的这个人呢，还是有一定的能力啊，就做翻译，但不是最好的。他们就是历时2年，你看从孟加拉那个地方，跋山涉水一路修习，因为尊者也年纪也比较大嘛，所以到藏地，花了很长的时间。有些说跋涉这个2年了，如果再待1年的话，再就是要送回去，就是在藏地。如果待3年的话，那就路途2年，一共就5年了。待1年不可能，原来答应待3年嘛，路上的这个应该不算。路上的55岁，对，这都不可能。或许我说。尊者60岁，这个并不确定，也许是50多岁，可能因为路上的这个藏地待了12年，是吧？那这样子60岁路上花的，那应该是中间有其他的一些，那应该是50多岁，50几岁。所以他们尊者就是一心到达这个藏地的这个北边。上一次我们好像有一次用到讲到那个阿底峡，不是那个藏地阿里那个地方，传统的藏地有一种说法，就是说阿里三围，卫藏四如，多康六梗，所以上中下藏地方分3个地方。那阿里三围的话，根据这个什么，多尔麦群众，就是安多政教史那个里面的，还有其他的一些里面。就说普兰啊、玛玉啊、桑嘎这些地方是算是一围，然后过去藏地有一度就是长期占这个绿叶嘛，就是那个新疆的那个叫什么，和田那边嘛。那和田那边当然是他们自己的地方，但是有一度那边和就是现在巴基斯坦的巴尔提，还有这巴基斯坦有一个那个 Gilgit，就是那边也算是一围。因为那边就是有藏王统治的那些历史嘛，这现在去他们那些王的那些城堡那些还在，然后再一位就是象雄的这个以及就是上池的下池的这一带，然后卫藏的这个色如呢，就是日喀则有2个如嘛，就是应该是藏如、耶如，然后拉萨那一带就卫如，然后善南那一带就是约如，所以然后多康六岗就是根据那个6个。主要的山脉来说，所以色摩纲、擦瓦纲，就是汶康纲、密布纲、玛扎纲、摩尼尔纲，所以这些是藏地传统的一些方法。现在就这些的范围呢，有一些已经在跨到外境去的，巴基斯坦啊什么那一带，有一些就是现在所说的这个。青海、甘肃的一部分嘛，甘肃的甘南，然后四川的一部分，一半左右吧，就是康区所谓的，还有嘉绒地区、云南北边的那个迪庆自治州那一带，所以这些呢，就是传统的地理的概念和现在的这个省区的划分又不一样，所以说这个是当时的这个说一些我，就是那个，就菩提光他们邀请的去的时候，这个地理就是说是那个都就上围的意思，都瓦尔戈松很大嘛，所以里面的哪里呢？就是古格王朝那个地方，戈壁。那边的王就是从智光王开始就有驼铃寺，那个寺庙很有名的。图林寺，然后他的那个侄子，菩提光，以及后代的很多都有，应该是到了16世纪左右毁掉了那个寺庙，那就不是，就是16世纪左右的时候已经变了，可能有后来就改宗，是之前多久改宗，我不是太具体， 托林寺，所以说在那边的一些僧俗呢，就是欢迎嘛，列队欢迎，然后把他引请到这个幽静的寺庙。这个寺庙是在一个崖壁上面的，下面现在也有这个，应该是那个老国王这个不那个智光王的他的那个时候在那边学法的一些厅啊什么的一些建筑的遗迹还是有的。然后托当就是那个意思说。高空楼阁寺这样的意思，因为它是在一个崖壁上面的那寺庙，那这个后来就是在下面的，因为现在有几个不一样的地方，不是几个，就是说山上山下这样，过去的废墟里面的那些，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彻底的就粉碎了，现在很多遗址雕，墙上那些扣掉的呀、脖子掉的、手掉的那些佛像那些位置那些痕迹还在，有些塔只剩下那塔基这类。然后那是另外一些闭关的中心。他们寺庙这边很大，原来比较有名的一个寺庙。然后就是说对尊者有这个列队啊，欢迎呢、殷勤到这个寺庙。民众对这个尊者就是对佛法的热情呢，这个让阿底峡尊者非常开心。他也看到很多人穿着这个僧袍啊，就说很惊讶，说你们这边不是没有很多，就是佛法有点衰微的意思。而且全部藏地宝穴那多闻的这些人呢，就很多来了这里。他们对于就是阿底峡尊者在显密这个典籍当中提的问题啊，都非常深刻，阿底峡尊者都很佩服他们，有的知识很丰富。藏地有如此众多的这个精通显密的大师，为什么还要就是说大费周折，然后来请他？然后，但是反问他们，我们刚才之前说的要如何显密这个教典呢？就是合二为一的这个方式来修行的时候，他们没有太好的这个次第的那种的观念。所以说尊者明白了，就是说自己此行的这个主要的要务。然后主要是那个也是那个菩提光那个王呢，他请尊者开示的时候说，请不要就是太过博大精深，以后让普通民众呢，就是好像就是没有办法就是领受这个佛法甘露。然后他希望阿底峡尊者能够就深入浅出的去做，能够普通人可以实践的这个显密教法。所以这样讲的时候呢，说藏王也说，我们需要一种的教法是调伏人心，而且是我们能够每天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实践这个不违背因果，这样的一种的教法，如何就是取舍因果善恶这样的，所以说，而且是说尊者从你自己的这个自身的这个实践当中能够总结的这个法，不是说。就是很宏大的那种的巨著啊，怎么样的这样子，也就是经验的这个教法，所以这个菩提光呢非常有智慧，去问这样的一些问题。阿底峡尊者呢对藏王比较直率，就是真诚的这种请求呢很欢喜，他说你就是我那个杰出的弟子，你既然问到这样的问题啊，非常重要。所以，如果是国王说你通过一些就是高深的这个教法以及神奇的方式来加持我们呢，给我们就是力量啊、加持呀、啊，让我们有福报啊，这样讲的话，他可能不会那么样高兴。所以，阿底峡尊者在托林寺那边就花了3年的时间，说就是应该那边有20多部这个专著，但是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菩提道灯论》。然后，而且尊者平时的时候呢，就强调很多因果以及如何皈依的这些教法，基础性的教法，非常的强调要非常完备和就是如法的这个方式来修行。所以说，当地人就是非常就是长期教导这些以后呢，就是常常教阿底峡尊者说。这是教授因果的喇嘛上师，是皈依喇嘛，是教授皈依的喇嘛。然后阿底峡尊者听到这些以后说：“啊，这个就是， 这个功德和利益是很显然的，就是他很满意人叫他这个重视因果以及皈依的这个上师。然后说，之前这个杜母预言说他会遇到这个他的上师弟子，在家的居士，然后这个呢一直没有出现。有一天呢，受到一个施主家的邀请吃这个午餐的时候呢，就是阿底峡尊者吃素，就是说吃这个糌粑这些，这时候呢，说阿底峡尊者呢，就是说要了一些这个糌粑和酥油啊，就是吃的时候，中东吧，就是他的那个弟子嘛，就后来的，就当时正在就是准备去见阿底峡尊者，他来到这个就是说阿底峡尊者在的那个地方嘛，就是问其他的就是侍者说这个。我的大乘上师在哪里？他就直接这样说。侍者就说：“啊，尊者现在在施主那一道一起用午餐，你在这里稍稍等一下，他很快就会来。”那中东班呢，就是直接过去他们用餐的那个地方。然后刚好阿底峡尊者可能那时候已经吃完了，他出来的时候刚好在路上碰到的时候呢，就是。彼此没有见过面，但是因为过去的业因缘非常殊胜的缘故呢，两个人呢就是立刻就好像就是非常不一样的一种感受。中东巴尊者内心非常的就是顿时升起那种恭敬心顶礼这样子啊。阿底峡尊者呢就是把他带来的从施主家里带来酥油和那个糌粑，把他的一些糌粑呢就是可能正好做好的一些是带在身上的那种带走的。然后送给这个中东巴，中东巴呢就说：“这个是你的午餐，你一定饿了。”那中东巴呢吃完这个，然后阿底峡尊者不是要了糌粑和酥油，用那个酥油呢，就是简单的可以做一个灯，就是供养给这个阿底峡尊者。之后呢，他每天都做一个用酥油做盏灯，然后供养，这样子说，所以。3年以后呢，在胡歌待了3年以后呢，言而有信。在藏地有一种说法嘛，就是说，活的时候说的承诺的东西，死的时候也要兑现。所以说，他呢就是说动身准备回去嘛，就是措那大仪式，他们也就是一定要，那就我们所说的接圣仪式，他们一起动身返回印度。又到边境的时候呢，尼泊尔那边那时候发生很大的一些战争呢，这就是地区性的那种战争，阻断了他们的行程，非常危险。那这个医生呢，心急如焚，看到说无法跟这个就是超界寺的住持，这个宝藏啊，住持交代或者承诺的事情呢，那这是非常为难的事情，所以他一直非常的困，就是心里面着急。那尊者呢就安慰这个医师说：“这个战争这些还有阻断的这些情况，路途这没办法，你担心也没用，而不是就你能控制左右的事情。”然后尊者这样说，那就还是说，为了说我们已经努力了，就是回去的路上我们已经赶到这些地方，那我在这个半路上面，在无法前行的这些地方呢，我专门给他写信来做解释。写了一封信给这个，就是超界寺的住持，所以他们的设信守承诺的，完全就是在行走了很长时间在路上，然后如何就是受到阻碍的各种具体的情况都做了一五一十的这个就是书写，然后作为无法就是返回到印度的这个补偿啊，底下尊者在藏地不是造了论嘛，就菩提道的论啊，这个是。尤其是他把这个有一册呢，就是，带给这个超界寺，所以容许我就是之后呢，就是一直留在这个藏地，然后之后呢，就是派了人嘛，就是说再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人就是太多危险过不去的时候呢，就是穿信的这个方式，等待一些时间呢，这没关系，就是。在路上需要等多久，等多久，慢慢传递过去。 所以说这样以后呢，就是阿底峡尊者就决定说，在藏地就是长久的住下来。所以中东吧，他的这个居士弟子呢，就是说把他请阿底峡尊者从这个托林寺呢，请到我们上一次说的那个涅汤那个地方，涅汤卓玛拉冈。涅汤卓玛拉冈那边不是我们说阿底峡尊者就身上最后圆寂的，也是在那个寺庙圆寂的嘛。中途他当然也去了桑耶寺啊，那时候桑耶寺的图书馆还是很大的，所以他很震惊，说藏地原来有这么大量的藏书，在印度都没有那么多，他一个地方都看不到这么多的这个印度梵文的原版的藏文的这些特别丰富。然后也去了这个扎耶尔巴，然后也去了这个北边的现在的林州县那一带，就是说喷译了过去说说，还有说念错这些地方。拉萨呀，扎耶尔巴也是很有名的那些地方，所以，所以最后圆寂的时候，在那边这个杜姆就是这个，大家可以看到那个阿底峡尊者说，时常有这个受到杜姆的加持，乃至于开示的这个杜姆的像，现在还在这个涅槃寺，然后在阿里地区就是。在的时候呢，就是《菩提道顿论》在这个谷歌那个时间呢，尊者还有写这个摄三昧耶论，然后写了一些观音仪轨啊、密咒幻境解脱，然后仁亲桑布大义士翻译的这个帮助做了一些教审，就是《般若八千颂》啊、《25000颂》这些，还有对他们的一些名师广释这些，主要是这个《般若八千颂》本来的那些呢，就是。在前译的时候已经有翻译，不是仁亲桑布那时候翻译。但是八千颂不是太确定，有可能，但是其他的25000颂这些应该是就是一种光明释、广释之类的。然后。在其他地方，一共在藏地，就是说。阿底峡尊在卫藏地区待了9年，那就是在阿里待了3年，待的就12年嘛。然后在宁错这接下安居的这个3个月里面，讲这个现观庄严论这些杜牟的法呀这些，然后在这个桑耶寺，中呢，就是造次第仪轨啊，设大乘论室这些。然后在大昭寺里面，不是阿底峡尊者还取了那种类似于佛藏，就是说玛尼观吧，就是那叫什么玛尼宝典还是叫什么？就是说是这个从柱间石，就是那个里面来的，从阿底峡尊者从一个柱子里面就是取出来的，过去留下来的一些就是重要的有关于六字大明咒这方面的，就开示这些讲解之类的啊，然后也讲到中观的这个离居流罗呢，在桑耶寺时候，然后在大乘寺里面，大昭寺这些地方呢，中观新要四则宴，然后也做这个。中观要诀的广略的2部，然后在昭耶尔巴，就是离拉萨10几公里远的北边，也是莲师的一个重要的弟子们闭关修行的地方。莲师也在那边，曾经有修行的地方。那边呢有，就是协助于藏地人正在翻译的那个《究竟一乘宝性论》的这个释论，然后。尊者呢，过去就是我们所说的集学论，然后集经论，然后入心论，然后他自己的道灯论，还有就是法界歌、出离流转歌、六乐歌、菩提心歌、密法上面这些上面也有就是修金刚歌、心金刚歌、金刚法歌。 就等等吧。所以说，有这些，然后就是虚岁的话，应该算是73还是怎么样？就元吉的时候，应该就是10岁的，就是实际算的话，应该是这个72岁的，估计应该是。然后也现在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现在有的那种，有关于间接方面这些上面的，就是心经的这个注释啊。然后二谛论呢，就是入二谛论，一念要诀，就这些，中观要诀开就宝匣，开要诀宝箱，所以说有28部，然后这个呢，就是可能一共可能也有30多部吧，大概阿底峡尊者的这话，上面，所以最后还是圆寂在涅槃是。之前那个照片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涅槃那边有一个白塔嘛，那个白塔就是阿底峡尊者的衣帽这个塔，旁边也有2个白塔，另外一个好像是那个庄多巴尊者的，这个应该是塔吧，还有一个是那若巴尊者的舍利塔，那若巴大师，也有就是迎请他们的舍利塔再来到那边，所以现在都在涅槃寺。涅槃寺里面，所以我看来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总归来讲，就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就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阿底峡尊者的大弟子，就是庄多巴尊者，因为噶举不是噶举，那个噶当派或者这个传承，就是说发展的时候呢，就是从那边阿底峡尊者这边开始的嘛，就是其这个开始是源自于阿底峡尊者传佛法在藏地，那真正立这个噶当派这个传承呢，就是噶是那个佛的教法经律论，就叫佛语部、佛语藏这些，就是三藏就是叫噶，就是佛的教言这个意思，然后我当就是说是一种，要诀或者是指导修行之事的这个法，教授也是教诫，就是佛语的这种的教诫，这意思，就是整个把佛语佛法的整体呢，就是以一种个人能够实践的显密不冲突的方式来，就是给予实践的一种路线路途这样的一个方法，阿底峡尊者好像就是说很少讲这个，比如说我们所说的什么，阿毗达摩或者是这些，应该不会没有这些。然后他主要是比较能够亲自注重实践的一些法，所以，噶当派的这个传承呢，教练这个就是把它后来又分成这个教典，注重教典的，注重这个要诀的，还有就是说论点的，就是说这方面这些吧，就是一些原始经典上面非常多的学习的，或者是之后就这些，噶当有这个六论，就是然后后来就格鲁派传承了。主要的噶当派，但是噶当派的教法在萨迦密码各个里面都有。上一次我们所说的那个，就萨迦派的是那个三见分庄严论，就我们所说的，他们也有这个次第的这个修法，就像我们所说的大圆满这个前期呢，或者是隆钦的这个前期呢，其他的各个寺庙的地方也有一些类似的这个传承，就是噶举派庄严解脱论这些一样，就是它又是一个系统，有次第的一种修行的方式。所以后来就是说，有著名的很多我们所说的朗日从唐巴尊者呀、夏日瓦呀，或者是波多瓦呀，那个是吧？就是这些比较有名的这个。 修行经二啊，比如说我们以前在那个讲那个修行七二，不是修行八颂，这些时候又讲到这些具体的一些道德嘛。阿底峡尊者他也有，就是说，教授给这个三个人，库顿，然后善慧，然后中东巴，尤其是重要，中东巴又有转给他的三个主要的弟子，普穷王、金额王这些波多王，所以他们把这些佛法呢，就是逐渐的弘扬广大，所以基本上可能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高当派对那个各个宗派的都有影响，这个意思。然后当时有很有名的这个桑普寺、桑普内洞，以前我们也有说过是相关的一些龙清巴尊者在那边学习学佛上面学习啊之类的。那个寺庙非常重要的，当时，所以那个里面的，叫什么？那个医师啊，就是他们的那个，恰巴秋吉桑给，是吧？他的一些传承啊，这些上面有讲，然后那个。也可以追溯到，可能他们的家传是那个尼玛派的传承，但是后来就是在这个地方创立这个桑布那头这个学府嘛，后来变成最知名的一个藏地的学府，也离拉萨比较近的一个地方。所以说这个是那个我们所说的。就廖必希的，我们所说阿底峡尊者的弟子廖必希的，他创立的就是那个桑布那陀或者桑普寺，然后其中很有名的就一个这个学者呢，就是下巴曲吉桑给他的一些著作现在有吗？就可能翻译的是应该是很少吧，我看了一下英文的，好像没有找到有他翻译的内容。可能一些就是短一点的那些有可能，所以这是说这个传承呢，就是一直到现在，我们有时候也在就是说到这个修行期啊，或者是这些，然后像密勒日巴的大弟子，就是冈波巴大师，达波赖揭，也就是冈波巴大师嘛。他以前开始的时候，不是说他也是结合了这个噶举的这个大树荫级的教法，以及之前他没有遇到密勒日巴尊者的时候，一师一子一行这个噶当派的大德们，就是给得到的教授，所以就基本上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有幸就是简略的，可能有很多疏漏的一种方式来介绍阿底峡尊者，但是也是出于一种对阿底峡尊者的真诚的这个信心，所以说这些如何有说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年代或者是具体的人物的名称，如果有这个出入或者是没有一五一十的据实的说到的话，就是深深的忏悔。所以整体的我们要领受的是尊者的这个教法。非常的重要。曾经我们在这边讲过一次二谛论，可能09年、10年左右吧。所以其他的有些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做一些介绍。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师父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谛，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把这些功德呢回向给，就是诸位以及其他一切众生，愿他们在各个生命的阶段里面呢，获得这个福慧的资粮，增上福慧的资粮，乃至于就是获得解脱，证悟圆满，嗯，住喜得乐。